天借着诗歌把我们带到敬拜的里面，我想这首诗歌实在是很 soothing， 使我们的心灵很甘甜，使我们能够敬拜神。感谢主带领我们夏令会也来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来的时候很兴奋，走的时候不舍得，那就是我们人生许多必须要经验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过程里面，从旷野到迦南美地，这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岁月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事物的改变，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看到，神也在地上兴起许多的教会，建立他的国度。每个教会的建立也是会经历许多的艰辛痛苦。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多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然后成立教会，然后借人家的地方，然后就买地或者买屋，买这个建筑物，然后就有了自己的教会。有了自己的教会以后呢，就好像是安定下来了，还是定下来了。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教会定下来以后呢，里面就开始有内部的问题。那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也差不多要走这样的一条路线，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一定要这样走，我们有更高超更好的方法来走神的道路。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思想的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把地都分配好了，分配好了以后，他们要在自己上帝所给他们的领域里面继续的生根建造，使他们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子民，所以他们可以安设家园，有新的侍奉。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很长，也是从第22章一直到24章。显然我们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来看每一节的圣经，但是三章的圣经我把它分作大概是四个大段，那从这四个大段里面，我们来学习，来汲取一些属灵的教训。我们先请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山地，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领受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这几天弟兄姐妹可以和睦同居，一起领受你的恩典，一起享受彼此的交往，彼此的团契，更是让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求你今天早晨也继续带领这一堂下一堂，我们整个的早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聚会，都能在你面前能悦纳，更是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好叫我们遵行你的旨意，行走这一生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念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第22章。约书亚记第22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22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大家一起念好吧。第二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离别离你们的兄弟，直到今日，并且 你们当遵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地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律法，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半支派摩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斯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所越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好，我们先念到这个地方。那这一段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他们还没有进约旦，就没有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在河东，神就摩西就分给他们这一块地。那他们得了地以后，当初他们有应许摩西，也应许他们的弟兄，他们会跟他们一起去征战。所以呢，这一段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做的事情。那这段圣经是讲到他们愿意跟其他九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同甘共苦，来完成这个攻克迦南美地的这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呢，他们可以跟其他的人同工同劳的这种精神。那我想这种精神呢，是今天我们建立神的国、建立神的家很需要的一种心态、一种精神。那他们在这里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所念的说，现在呢，你们可以回去了，因为以色列的九个半支派，他们也得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地。那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们在帮助他们的弟兄的时候，他们不计时日。那这许多的日子，到底是多少呢？大概是有七年的时间。有七年的时间，他们在河东已经得了地，那然后就进迦南，过约旦河进迦南去攻打这一块地，这个河西的这块地的时候，他们是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帮助这许多的日子呢，大概是有七年。所以七年如一日，直到圣经说，直到弟兄得享平安。那就是说，帮助他们的弟兄在迦南在河西约旦河西安定下来，使他们也可以得享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不计年日、不计时日、不计算时间，要花多少时间就要花多少时间，尽量的使他们最终得到了可以安享平安。那第二点呢，我们从这个两个半支派这个的人身上呢，也看到他们不忘旧情，不忘旧情。那就是说，他们走到这个就是从旷野到了这个摩亚地的时候，亚摩利人的地的时候，这个是两个支派半他们所得的地。 那这两个支派派要得地的时候呢，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也是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打仗，一起攻克仇敌。那这些记载呢，都在《民数记》像21章20节到25节，还有32章16到19节等等。那在那里呢，就记载了他们当初这九个半支派，他们没有过河之前啊，没有过约旦河之前，他们也帮助这些啊两个半支派的在那里得到的这个地。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呢，我们的所有今天呢，因为是有别人在我们以前付了代价。马里兰圣经教会呢，76年开始，然后81年呢，上帝就给我们机会买了一个教堂，上面有个很小的礼拜堂，然后呢有一块地啊，这是四亩地呢，82年呢就开始，因为地方太很小，可以做礼拜的作业也200个人就很挤了，所以呢一搬进去不久呢，也没有主日学的教室，所以他们就把那个这个一个小礼，比这个还小了，一个小礼堂，然后他们礼拜完了以后，开始是主日学呢，他们就用些那个屏风。屏风上面不到顶的屏风，那就把它隔成五个教室，所以呢就在那里上主日学。那我是82年去的，上主日我也要教主日学，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嗓门比较大，声音比较大，所以我上课的时候讲话声音大呢，那别的班的学生呢就隔着那个屏风就偷听，就听这边。那老师就觉得，哎，这个不对，怎么我在上课的刘牧师声音太大了，嫌我声音太大，所以要我小声一点。但是实在是地方不够，所以我们就开始扩建。那扩建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我们我自己去参加这个有一个人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现在他已经年纪大了，然后70多岁了，他叫做 Bill Gothard。那 Bill Gothard 那时候讲，在这个全美国都是他这个开聚会的，都是在这个大的球场里面，体育场里面 ，stadium 里面举4-5千人去参加。那我也去参加他的这个讲座，其中有一件事情呢，他说呢，教会不应该借钱，教会不应该借钱来买地方来建堂啊等等。那我去的这个教堂已经借了钱买的那块地啊，那接着要扩建的时候呢，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来靠神，我们不要借钱，不借钱。所以大家就说好，我说因为这个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神的话，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借钱来扩建、来建堂。感谢主！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扩堂，但是去了就开始正式开工。到当年的感恩节11月的时候就完工以后感谢神，最后一次的奉献就建堂的费用全部够了，当然那个时候是28万啊，全部够了，全部付，所以是现金扩建。建堂好了以后呢，外面停车场还没有修好，那没有钱修停车场。很奇妙的，有一天我那时候教会只有我一个人，也有一个秘书，但是他不是上班的秘书，他有空来帮下忙，所以教会变成我一个人在那里。那邮差啊、送信呢，都是我要负责。那有一封信呢，已经来了，有一个信来了，我不在，所以没有 deliver， 但是注册的，所以有一个条子说，这第一次送来，第二次送来，但是这个 last notice 最后一次， 那我就 last notice 要去看看，所以就跑去邮局，跑去邮局就收到一封信，一封信呢是一看呢，我就打开一看，里面呢是一张支票，忘记是20000块还是15000啊，有不少的数字。我要仔细我看一看呢，因为常常有这种，我邮件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常常有收到说这个是5000块，是20000块、100块是给你的，所以你要去 cash 以后，它还后面有 string attached， 所以我就不相信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然后就问人，我说这个支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们一看，哦，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支票，我不认货哈，后来是真的支票。那这个钱呢，就刚好啊，刚好我们修停车场的时候就全部付清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引起了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所谓的轰动。上帝是这么信实可靠。我自己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也第一次啊，我以前在披萨不需要没有建堂，所以第一次开始扩建建堂。又讲这样的道说我们用现款现金来建堂，所以当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我跪在客厅里面一面祷告一面大哭啊，大哭，我简直是害怕什么呢？这位神真是可敬可畏的神啊。那后来教会又继续扩建，那我现在要讲什么呢？这是我的 philosophy，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不同意，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那我第一次因为我新鲜人啊，我刚去，所以人家比较听。那后来呢，又要扩建的时候呢，有一个长老就是说，如果是你这样的方法呢，那后来的人就没有份儿，就是因为我们把堂都盖好了，那 后面来的人呢就坐享其成。所以呢他主张不是全部贷款，但是呢也要贷一点款，然后呢慢慢的还，慢慢的还，等后来的人呢来去还，也参与这个奉献。那我想也有道理，就是说那个真的有些人呢，有的人在我们建堂的时候不来啊，因为建堂是要奉献的啊，建堂礼拜堂盖好，有的人甚至于跟我当面讲，他说牧师，等到礼拜堂盖好了我再来，礼拜堂盖好了再来。那他以为我们每次盖堂都是建堂都是现款，盖好了再来。所以后来的两次呢，我们就没有借很多的钱，没有借很多钱，但是有借一点钱，让后面的人来参与，有机会。然后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呢，是因为别人在你前先付了代价。那他们两个半支派，他们在河东可以享受已经安家乐业，是因为别人为他们付了代价。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自由的享受呢，是别人血汗的结晶。我们的服侍也应该是彼此的啊，彼此的是彼此服侍。那这个彼此服侍是主的吩咐。所以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花了7年的功夫来帮助9个半支派的人攻克仇敌，彼此帮助来建立他们的家室，因为他们不忘旧情，不忘记他们过去这些9个半支派的人也曾经帮过他们。第三个呢，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不为利忧啊，这些好处不会诱惑他们。那每一次的进军呢，每一次的出击都是为着弟兄，他们在自己呢是已经享有了自己的家园。 但是现在呢，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好的环境，有了舒适的环境，就不顾其他的人。所以呢，他有好处，但是不是只是注重在他自己的啊，不为他自己的利益所霸占他的心胸啊，他的思想。所以为自己的产业征战呢，是本分。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啊，奠定基业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如果我们不为别人的事业、为别人的产业征战呢，是尊贵，是仁义。我们为自己是本分，为别人是仁义。所以侍奉神呢，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侍奉神呢，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才华。我的才华是否能够得到舒展不重要，重要的是主的名得荣耀。我们的侍奉不是为自己的好处。第四个呢，是他们不为主命，那就是主吩咐他们啊，神通过摩西要他们去帮助你们，这边得了地以后，你们进去到河西的时候呢，你们要帮助他们。所以他要帮助河西的弟兄，是河东弟兄的责任，也是神的命令，更是他们自己的承诺。因为当初他们已经答应他们，所以呢，侍奉神，今天我们侍奉神呢，是顺服主的命令，也是实现自己向神的承诺。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承诺，那你的承诺有没有实现呢？有没有照着去做呢？有些弟兄在年轻的时候啊，其实不止一个啊，我知道有很多，有许多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向上帝承诺。有一个人说，主啊，如果你帮助我到美国来进大，能够在美国来读书啊，到美国来读书，我读完了书以后一定会回台湾去为你服务。神就给他来美国读书，并且读很好的学校，后来做了医生，在美国和做了医生就很难拔腿了，后来就一直每次想到这个事情心里面就不安，因为他曾经承诺过上帝。要向上帝承诺的人啊，有的时候上帝也不放过我们，上帝也不放过我们。这个人自己不愿意去，但是神制造一个环境，在一个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待下去，后来他还是回了台湾。这样呢，回去他比较勉强一点。今天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向神有承诺。我也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去我们教会讲道啊，就呼召年轻人去献身传道啊。那天晚上我们有22个人年轻人走到前面去，愿意啊顺从神的呼召。22个里面只有一个走上全时间的侍奉啊，不是我特别，是神的恩典。但是很多人向神承诺，那上帝的呼召来临的时候也一直找借口来推辞。另外一个弟兄，我每次碰面的时候跟他，他也不在美国，每次跟他碰面的时候，他就会好像非常歉意的跟我说，哎呀，我还是放不下来，还是放不下来他的工作，还是放不下来，还是放不下来。我说没有关系，如果上帝没有让你放下来，你就不要放下来，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工作上好好的服侍。 现在到现在已经60多岁了啊，还没有放下。我说你不用放下，上帝也不需要每个人都放下。那你现在好好的教会服侍。那这个弟兄好几年前已经在教会里做长老，有时候也讲道，也很热心。那也是啊，你走不上去，上帝那样那样长，也可以。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些人呢会有承诺，那这个承诺没有实现的时候。昨天下午我有讲这个，早上 workshop 就讲，我们有这个罪恶感，有 guilt， 所以这个 guilt 呢，要把它铲除，要把它铲除。而向神说：“主啊，我是愿意去，但是我的道路是这样子，那求你饶恕我，求你理解我，然后把这个重担交给神。”那这里告诉你说，侍奉神呢是顺服主的命令。然后也是实现我们向主的承诺。神给我们有机会的，我们许愿的人要还愿。那忠心侍奉主的呢，必得到报偿，必得到报偿。第八节说，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的财物，许多的牲畜，金和金银，同兵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所以他们去帮助以色列人，9个半支派也没有吃亏，上帝也不让我们，不使我们吃亏啊。像昨天我们讲的，似乎一无所有，但是呢却是样样都有。好，所以他们同心啊，他们跟其他人同心同甘共苦，来完成这个得到迦南美地的这个大的事业。第二段呢是讲到这个，当他们都安顿以后，那这2个半支派也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租了一个坛。那这个租坛的事情呢，就造成了一个大的问题。那他们就起了疑心，他们就疑心猜忌，差一点呢就误了大事，误了大事。那为什么他们要建这个祭坛呢？住这个祭坛呢？从第十节到第34节这一段，那这一段他们住这个祭坛呢，是为了要纪念上帝的恩典，要纪念神的恩典，因为他们7年没有回家。那现在回到家里面之后呢，他们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租一个祭坛。在旧约里面，租坛是一个敬拜的意思。亚伯拉罕租坛，雅各租坛，这个以撒租坛，大卫也租坛，很多人都租坛，挪亚租坛。租坛就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上建立上帝的敬拜。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需要做的。我们有我们个人的祭坛，我们有我们家庭的祭坛。但以色列后来在以利亚的时代，他们把上帝的祭坛都抛弃了，所以以利亚要重修那个被摧毁的祭坛。所以他们一回家就租坛是纪念上帝的恩典。第二呢，他们是纪念儿孙的需要，纪念儿孙的需要。那二十四节说，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我们与你们以色列人有何关涉呢？那这里讲到子孙。讲到他们二十四节，讲到他们讲到他们儿孙的需要。我们是呀，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说，当这经过红海的人，或者走过约旦河的人，他们纪念耶和华。约书亚记也是告诉我们说，当那些跟约书亚一起征战、一起经历神的人，当这人死了以后呢，他们的后代就不敬畏神了。 那这个也是教会历史上很多悲惨的事件。那欧洲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可以说是发祥地，保罗在亚洲传道，后来神的灵不许，耶稣神的灵阻止，耶稣的灵禁止，所以他就不是往亚洲走，而不是往东走，他就往西走。他靠着走到海亚细亚海边的时候，特洛亚的地方，就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去了马其顿，就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欧洲，希腊的地方。那从那里开始，教会就在欧洲发展。然后罗马成了这个罗马帝国当的首都，那基督教、基督信仰在那里也产生了大的作用，就变成一个基督信仰的中心。欧洲就开始受整个的受基督教的影响，然后差不多政教合一了，皇帝有时候要听教皇的教宗的话。所以你看这个福音啊，基督教信仰传到那个地方，影响了整个的欧洲大陆，也影响了西方的文化。但是呢，今天瑞士是加尔文住了很久的地方，改革中改革信仰在那里很大影响的地方。最近我们教会派的一个宣教士在那里工作我们去年我去带领夏令会的时候，他讲的说一个瑞士人来听他讲福音，哇，好像是很新鲜，已经没有了。基督信仰在瑞士改革信仰今天在对我们来说是那么重要，他们已经没有了。我1972年第一次到欧洲去短宣的时候，这个我们从英国租了一个开了一个 minivan 里面坐了七个人。我记得那次我们七个人，从七个都是中国人，都是黄面皮儿七个人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我们过关的时候把七个不同的护照给那个关口的人customer 来检查，他们一看往里面一直这样看，看着都是中国人，但是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开这个经过英格英吉利海峡就到了荷兰。到了荷兰，一车子一停下来，停在一个很大的教堂前面，在亚洲那时候还没看过那么大的教堂。那下来以后，我们就去发单张传福音。教堂的后面就是这个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这个教堂是空的。后来你知道，现在阿姆斯特丹很多的教堂变成餐馆，教堂变成商场。这那一代的信仰没有持续下来，那这个从历史上我们要汲取重要的教训。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一回到家，七年没有回家，一回到家第一个先筑祭坛。先筑祭坛是要知道他们儿女属灵的需要，要栽培他们儿女属灵的需要。今天我们也是要，我们这一代，你这一代，我这一代我们信主，但是我们的儿女呢？有些华人的基督徒是也讲这种话信仰自由他们自己选择，我不勉强他们，我们不勉强他们，但是我们要带领他们。我们很多东西不准他们自己选择，至少学校你不准他随便选择，对不对？ 你要他选常春藤，你要选这么好学校，你不想他选一个无没有名，这个学校叫啊从来没听过的，你不想他选一个你从来没听过的学校。但是信仰，你却说他有信仰的自由，他自己选。那但我们不可以把孩子逼到教会里面，或者是逼到也是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要提供，要 provide， 给他们有机会，然后圣灵给他们光照，给他们感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这些信的人要向这些人他们诸谈。诸谈的意思，他们的信仰借着实际的敬拜显出来。那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孩子看了以后会觉得怎么样？我看了一个笑话，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家庭，探访一个家庭，到牧师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就很当然欢迎牧师来。然后就跟他的小儿子说，因为你去把那个big book， 把那个大的书拿来。然后那个 big book 的儿子的爸爸心里面想的是圣经啊，他们都有一个 family bible big book， 去把 big book 拿来。结果孩子就砰砰砰跑去了，就拿了一个 big book， 是 Sears 的 catalog。 他们家里整天是看 Sears catalog 要买什么东西啊，这不是那个 bible。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们基督信仰平时是怎么活的。有一年我们叫一些年轻人去使者夏令会，他们请了一个从哪里，从夏威夷来的一个讲员，是年轻人的讲员。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在美国这个80年代的这个年轻人，他们要受后现代的影响，他们说你要真实，要 be authentic， 要真实，就是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他说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做假冒为善的人。哎，这些年轻人听进去了，回来以后好些人不去教会了。他说教会里面都是 hypocrite， 都是假冒为善的。他甚至说他们的父母也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看得最清楚，他们看他们父母的价值观，他们父母的属灵光景，他们说 We want to be authentic， 我们要真实，我们不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去回到自己家里面建诸坛，诸坛是要纪念儿孙的需要，这是好的。可是当他们住了这个坛以后呢，就引起了河西的这些九个支派的人呢的猜忌，或者是误会误会。那十一节说，他们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家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那里住了一座坛，众人一听见呢，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一个坛呢，看着高大，看着高大的时候呢，他们就不高兴。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所以呢，觉得你们这些人怎么后来聚上？你们盖了个大祭坛，比我们这边的还大，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好像后来聚上，那谁是老大呢？你们怎么可以超越我们？所以他们就在一种比较的里面，你们看着高大，那今天也是这个比较的事情，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在美国是有一句话说 keep up with the Jones， 人家有的我们也要，人家比房子，比车子，比孩子。你的孩子去哪一个学校你的孩子读什么？以前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他不信耶稣，他没有，那时没有信耶稣。那他的 他的朋友都是医生，那一方面的，他们的儿女呢都去常春藤学校，这个医生呢，他没有信耶稣，他儿子信了耶稣，那儿子信不光是信了耶稣，儿子去念神学，哎呦，他受不了，他在他的朋友面前没面子，这读神学是什么东西？人家都读哈佛读耶鲁，什么他我的儿子读神学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说 Trinity 三一神学，我们基督教基督徒知道三一神学很好，对他们来说不知道是什么。感谢主，那这个医生后来呢，太太信主，后来这个、医生后来就因为太太信主的缘故，他也退休了，就到我们的小组查经，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一起查经，就慢慢的他开窍了，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就不再抱怨他儿子没有去名校，价值观改变，不再比较。那在侍奉上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我觉得你比我受欢迎。我最近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夏令会也是，在闲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人很不高兴，然后每次到我家来聚会人就多，到他家去的人就少，那可能是多少不是因为你跟他的缘故，是因为大家的时间不一样。我们教会每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晚上是教会的祷告会，以前是我一个人带领，所以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后来我说太多事情，我就分给长老跟传道一起，五六个人的轮流，一个人一年带两次。我带聚会的时候就没有人讲话，就说有没有分享啊，有没有人分享，我们长老带聚会的时候分享的热烈的很，我们想说心想怎么我带聚会你们都不讲话，他带聚会你们讲话，我不是酸溜溜的，我觉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就要理解，因为很多人怕在牧师面前讲错话，所以不讲话。平时呢，我都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讲的，讲远远的听他们讲的是房地产啊、股票啊。那我因为他们在讲话，我想参与一下嘛，不要隔开了就走过去了。那么一走过去，他们的话题就改了，就说：“哎呀，我们昨天晚上查经很有意思。”所以我说。我们查的经文又问我问题，这个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就不去了，就不过去，因为一去话题就改变了。有的人受欢迎，有的人不受欢迎，所以我知道我是不是很受欢迎，对不对？所以在家里聚，比如做圆圈的话呢，我都是如果围一个圈啊聚什么会的时候，我都是最后一个去。我先坐下来的时候肯定是左右都没有人坐偶尔没办法了，非坐在我旁边的人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这是荣幸坐在牧师旁边，不用讲这句话吧坐在牧师旁边很荣幸，还有一个人说哇坐在牧师旁边很紧张，我说紧张什么，身上也没刺所以不是牧师不是很受欢迎的人没有关系，我如果是感觉你们对我是这样子说看不起我或是对我有什么，那我会很痛苦，但是我学着去理解他为什么不要坐在我的旁边，一个是就主要的是有一种，还有一个不要坐在我旁边是怕我问他问题他问他说昨天今天早上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读圣经，所以怕坐在我旁边问他问题，所以要坐远一点。那慢慢我都理解，开始我也觉得怎么都躲我呢不受欢迎的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也许有人对你也是这样子 啊，你也理解，有的人做事情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有的在你家聚会人少，是因为这个是 long weekend， 所以很多人都出城了，不是因为你的家不好，不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好，是因为他们的问题，他们客观的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比较，不要说张家的人多李家的人少，你的房子大我的房子小，他们说你们盖的看着高大，所以外表上好像是比我们更强，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子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他们不属灵，他们不说你们为什么要灵起炉灶。第十二节说全会众一听见呢，就聚集在示罗上去攻打他们。那十六节说耶和华全会众呢，今天你们去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他们建了这个诸坛，他们本来的意思我前面讲是纪念上帝的恩典，然后呢是希望儿孙啊，纪念儿孙的需要，希望儿孙能够继续敬拜神。他们呢，这些人河西的人看见呢，说这个在比较，你们的坛比我们的大，然后呢，你们是远离神啊，说些说人不属灵，转去不跟从耶和华，还没有知道事情的底细，就定罪人家啊，并且呢，他们也。这个用圣经来骂人，有没有哈？用圣经，有的时候我讲道或者讲师母讲专题呢，有人来听了以后呢，特别是婆婆或者是妈妈，就是哎呀，我真希望我媳妇听到这个，我是希望我的儿子听到这个。我上一次也是去一个教会讲的，他讲完了以后，他说。这个妈妈说我要把你讲的讲给我儿子听，我说你儿子没有来就不需要听，你听了就好。那今天我们也是很多人，这以色列人就是骂他们指责他们转去不离远离神像他们二十节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当月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嘛，所以现在你们现在自己另起炉灶啊，就像亚干一样啊，你们转去不离弃神，不跟从神，离弃神，所以呢就定罪啊。我们人是很容易定罪别人的啊，因为说 jump to conclusion， 我们看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定罪人家。我有这个毛病啊，对吧？有这个先知性恩赐的人呢，是很容易定罪别人。一看到不对的时候，就会定罪。好像一个先知性的牧师去医院看病人的时候，看到那个病人说：“你有还有什么罪没有认？”生病不一定是犯罪，有的时候犯罪啊，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他想到的是定罪，你还有什么罪啊？没有认的。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定罪别人。那我们个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我们要是我的标题了吗？我今年中要完啊。这个时间到了，还有三十分钟，还有三十分钟，哎呀，那么久，我已经，因为我知道时间是一个课，就时间除了表以外，感觉上是相对的，对听到的人讲到太久了，对讲到的人时间过得太快所以要定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定罪别人，要把事情查清楚以后才下结论。第四个，那当他们这样定罪的时候，向以色列这个两个半支派发出这些定罪的话，说他们转去 不跟从耶和华，像亚干一样这样子，你们这样做会连累我们全会众的时候，那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觉得这个是很冤枉的，是很冤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开始有一点说明。所以第四方面就是他们会通在这个一心猜忌误大事的下面，第一个是纪念，第二个是比较，第三个是定罪 condemnation， 第四个是 communication。 当人定罪，让他们定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 misunderstanding， 是因为误解。那今天人与人之间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常常会有误解，传道人会被弟兄姐妹误解，那弟兄姐妹也会被传道人误解。有些牧师误解教会一个姐妹，因为他每一次聚会都迟到，每一次敬拜都迟到，心里面就嘀咕，心里面就定罪，就说这个姐妹怎么这么懒惰，这个姐妹怎么这么不守时，所以心里面，但是没跟她讲，就一直嘀咕。有一天她去探访她的家，丈夫是没有信主的，她去探访的时候才看到全面的图画。这个姐妹有丈夫，有儿女，有家务，她每天早礼拜天早上不光是自己要去做礼拜，她要，因为丈夫不信主，那丈夫不信主对她要求特别多，特别是礼拜天要求更多，所以要她煮早餐，要她做这个要做那个打点孩子，所以她呢就是会忙家务忙得很多事情，等她做完了以后呢才能够去敬拜，所以总是会迟到一点。那这个牧师就心里面很累，就是很自责，他不理解这个姐妹的处境，就心里面嘀咕，就定罪她定罪一些罪名。因为牧师会误解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会误解牧师，没看清楚，没有问个底细，不知道的时候要问一问这个我讲，等一下我讲会通啊 communication。 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剑道神学院，那是中国的事情都很保守，神学生呢不可以看电影，如果你看电影呢被抓到要开除。那现在我念的这个神学，最近收到一本学校的杂志，学生布道团的杂志，这个杂志里面全部的文章都是讲电影，是讲怎么样用电影看了电影怎么把电影里面的消息里面的信这个 message 或者里面的这个剧情怎么样来用到属灵的原则事情上。我说这个如果你要讲电影一定要看电影对不对？我是很喜欢戏剧的，我喜欢看京戏中国的唱大戏的，我喜欢歌剧也喜欢电影，但是到神学院的时候不可以看电影，看电影的话会被开除。那时候60年代华人基督信徒呢是很保守的。那有一次呢，教会里面一个姐妹就忽然间不去做礼拜了，不去教会。她呢就告诉别人，她说为什么不去教会呢？因为我们的牧师呢是讲一套做一套。她说怎么讲一套做一套呢？她说她在讲台上要我们不要去看电影，可是他自己去看电影。他说他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他说他有一天经过戏院门口的时候， 他看到牧师从戏院里出来，那这个话就传到牧师的耳朵里。他就想，我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他从来没去看电影，就是想来想想想，原来是这样子啊。那一天刚好是戏院散场的时候，他经过，他经过戏院，但他不是从里面出来的，他在人潮里面这样走过去，那他刚好在那看到，以为他是从戏院里出来，啊，因为这样子，他就不去做礼拜，这叫做误解。啊，误解呢，不解不误误解误会不冰释的话，就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你看他连教会都不去了，圣经也有啊，圣经都是哈拿。因为不怀孕，所以在圣殿里面祷告，祷告哭泣啊，好像不吃饭，在那里啊，这是请托心意。那这个以利呢，90多岁老先生，我说所以年纪到了就应该退休，不退休呢就糊涂。所以他就看到哈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他以为他喝醉了酒，他说妇女人啊，妇女啊，不应该醉酒。他都没有问到他有没有酒味，他就说他醉酒，就误解他。啊，好在哈拿是一个敬虔的女子，然后就去跟以利解释，他说我不是醉酒，我是心里愁苦的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看，误解是多么可怕。那这里就是这河东跟河西的人，他们彼此误解，他先误解他，河西的人误解河东的人。那河东的人好在他们没有让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啊，你说我，你嫌我高大的祭坛，随便你怎么讲，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做得正就好了。但是他们不是，二十一节到34节很长，我只提到念一两节就好了。二十一节说，于是流便人家的人马拿西半支派回答以色列人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耶和华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那下面还有，那这里就告诉他们，就像河西的那9个半支派的代表告诉他们说，我们不是要远离神，我们不是要另起炉灶，我们不是要做自己的祭坛来敬拜自己的神，我们还是敬拜耶和华。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悖逆的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们。所以呢，他们在神面前表明他们存心无愧，他们敢说愿神陶醉。那只有存心无愧的人可以说，如果上帝要惩罚我，就让他惩罚，因为上帝不会惩罚他。然后他们在人面前表明内心的愿望，24节到29节，24节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行这个事情并非无辜，是特意做的，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意思是说，以后啊，我们这一代过了以后，下一代的人呢，他们会说，哎，你们是在河西， 啊，我们是在河东，或者你们在河东，我们在河西。那圣殿呢是在河西，是在耶路撒冷。那你们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们不算以色列，你们不算上帝的选民，就把他们断绝了，割绝了。但是他们租这个坛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也是敬畏耶和华。这个坛呢是表示他们还在一起，是表明他们内心的心愿。还有第二十七节呢，是说他们要做一个证据，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所以如果说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了，那这边有一个祭坛，我们当年我们的祖先啊，因为是住在河东，因为是住在河西，但是我们所侍奉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这解释啊，要告诉他们啊，在神面前表明存心无愧，在人面前表明内心愿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错怪别人的时候要表示诚意迁就。30节到34节，31节这里说后面说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这句话有没有讲道歉的意思呢？但是他们如果不解释的话，那以色列就是这个西边的人呢，就会误解他，误解他们。那误解他们呢，他们会受到上帝的惩罚。那现在他们没有受到他们的神的惩罚，因为他东边的人向他们解释了。所以呢，他这句话里面所表示的是Sorry， 或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解释，我们看错了，我们或者听错了，就免除了他们的惩罚。所以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啊，误解的事情，误会是难免的，误解是难免。当然有些误解呢也不需要解释。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对耶稣的误解，耶稣没有解释，耶稣没有解释，人家诬告他，他闭口不言，甚至他你是以色列的王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他只说你说的是。其实耶稣钉十字架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误解，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恶人有时候也成就神的美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被人误告或者误解。有的误解是为，如果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不需要解释。有的时候误解越解释越误会，本来是一件事情，解释的时候多了一件事情，越解释越会误会越深。还有的时候人，有的人是要刻意的误会你，那个误会就是刻意要定罪你，他不需要你解释的，你解释的理由他也不听，这样的不要解释。我们做传道，我自己做牧师的教会里面也知道，也有些人会误解的，有的解释有的不解释，很难说什么时候解释。如果他是刻意的要去误解你，刻意的要对你好像找借口的话，你不需要解释。但如果他是真的 不理解而误解的话，我们要告诉他，而告诉他一次就好了，告诉他他理解了，明白了，误解就冰释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我们看到河东的人因为被河西的人所误告以后，误解以后，他们去跟他解释，解释以后事情就和解了。所以他们说三十四节说，刘辩人家的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这也是他们当初租坛的目的，要证明耶和华是神。耶和华不光是河西人的神，也是 河东人的神，他们一起敬拜同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把我们所有的都带到这位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好，第三大点呢，是专心一意的立大志。那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在迦南地已经安顿了已经安顿了，所以他们要开始建立他们的家室，建立他们的家室。那二十三章整章里面，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呢。第一个是回顾，一个是回顾。那回顾以色列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那个时候已经老迈了，现在又是过了七年多过了一段时间，把以色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来，对他们说，我已经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那些向那些国所行一切事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因为耶和华为你们征战因为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里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是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也说他快要离开世界之前，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要思想上帝的作为，思想上帝的，回顾上帝的作为，上帝使他们现在可以安享得享安息，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美地上过和平的日子。第二呢，就是鼓励他们鼓励他们，从第六节到第六节到第十节呢，就是鼓励他们，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遵守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那进到迦南地区以后，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生活，还是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那这句话，谨守遵行摩西的律法，这句话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在约书亚记、士师记，在以后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都是一再的出现，一再的出现。同样的，今天运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所遵循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传统，也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教会的规矩，是神的话语。第三个呢，约书亚在这里也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警告，警告，因为上帝是威严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们十一节说，你们要分外的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跟前赶出去，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落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他们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所赐的这地上灭亡。意思就是说，我们行上帝的道路，我们如果不是认真的去遵行，他们以色列人会被赶散到天下万国万邦。后来真是这样子，北国在主前721年被亚述帝国征服以后，把百姓掳到外国去。南国在536年被巴比伦征服，然后占领，也是被掳到外国去。然后以色列人2000年的历史是无家可归，直到1948年5月14号重新立国，变成今天的以色列。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背叛神，不敬畏神。那神这个时候已经警告。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一样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得救的话，这边要在所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是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对圣经的理解跟信仰呢，就我们基督徒失败，基督徒跌倒软弱，不会灭亡，会犯罪，但是不会灭亡。我们会远离神，但是不会灭亡，因为上帝的救恩是永恒的。有一句话是，有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有很多人挑这个句的话的毛病的，一次得救。那我是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圣经说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你信的时候，你就得到永生。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生，永远有生命。那如果是你有永远的生命的话，这个永远的生命一半断掉了，是不是永生？不是永生。所以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我们接受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的时候，这个新生命是永生，信的人有永生。那这个永生呢，是漫长的岁月，我们不知道多久，永远嘛。但是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跌倒。比如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有没有生命啊？一生下来啪打一个屁股，就一哭，小孩子有生命了，气进去了，有生命了，那他就一直长，有生命的就一直长。但是会不会跌倒呢？会跌倒。跌倒呢，开始不会走路，1岁多开始走路的时候总是会跌一下吧，又跌了又起来，又跌了又起来，慢慢越走越好，越走越好。那基督徒属灵的道路，你信耶稣那是个小 baby， 但是你开始生这个生命，是有生命的东西会成长，一直长，一直长。跌倒了再起来，跌倒了再起来。那这个生命是应该是这个坡度是这样子，越跌倒越，可是你越来越高，这是一条成圣的道路。所以不能说哎呀我犯罪了，是我失去了永生，没有。永生啊 ，eternal life， 永生照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信的人有永生。我们失败会使我们犯罪，会使我们生命受挫折，成长的速度会缓慢， 但是我们不会失去上帝的救赎。当然以色列人是被赶出这个迦南美地，有的人也死在那里，是在旷野倒闭的人是没有进迦南，进了迦南的人有的人会死，有的人会被赶散到天下万国外面，万国万方。好，这个是第三个专心立立音译的立大志，是 concentration。这个时候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啊时间来建造他们的家园。最后一段是24章1-31节，既往开来认大命。那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过去，有他们的未来，他们要再继续下去来承受承接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那第一节到第十24章第一节到第13节呢，是约书亚对以色列支派来讲述上帝的恩典。24章第一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在他们面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开始从亚伯拉罕讲。所以从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了迦南地，然后以撒、雅各他的子孙12个支派，他们到埃及，在埃及430年做奴隶，然后上帝怎么样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在旷野40年漂流，上帝怎么样供应他们，他们的鞋子没有破，衣服没有烂，他们在那里得到上帝从天上降玛拿鹌鹑给他们吃来供养他们，那是磐石水流出来给他们喝，所以一直的供养他们，然后知道他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所以他们要感恩。那这一切呢都是恩典。第13节说13节说，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树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个是感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也常常有一个时间坐下来思考、思想、回忆、回顾神这些年来。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恩见证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没话讲，然后没话讲，就要想想你得救的时候，你得救之前，你得救之后。我是常常想这件事情，我想我得救之前，我得救之后，神给我的恩典，若不是神救了我，我不知道今天会成什么样的人。想到那样的一个光景，那样一个苦海，上帝把我救出来，我是常常会感恩。一切都是恩典。这里讲到他们打胜仗，他们得土地、得诚意而得果子，都是上帝丰富的恩典赐给他们。然后第14节到31节约书亚来提示他们要侍奉耶和华，来让他们忠心 你们要诚心实意的。首先要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以分心，你们要专一，不可以有别的神。今天我们基督徒除了耶和华以外还有什么事？我昨天也说，前天也说，我们教会的这个Youth Group 现在主日的讲道是讲十条诫命，讲十条诫命。第二条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说到十条诫命，美国的政府机构公家的地方不可以挂十条诫命。在南部哪一州我现在忘记了，有一州的一个 judge， 他的本来有一个很后来这个很漂亮的十诫的这个墓碑啊，一个碑啊，从那个这个 City Hall 里面什么的把它搬走，不可以挂。那我发现怎么我们教会这个可以挂十诫的地方反而不挂，所以我请人去做了三个牌子，一个英语的，两个中文的，是英文的，一个英文，两个中文。为什么两个中文呢？一个是正体字，一个是简体字。因为教会里面有大陆来的，有台湾东南亚来的，所以一个正体字，一个繁体字，一个简体字。那一个月挂简体字，下个月再换一个正体字，英文语的不用换，就挂在礼堂的门口。所以你一进来的时候，不过我发现呢，东西挂久了视而不见，没有人去看，但至少挂在那里，有空的人去看一看，看一看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哪一条是今天我们可以不守的？因为至少后面那六条，前面四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十个，这十个里面哪一个是可以不遵守的？主耶稣基督把后面这六个提升，你不可杀人，心里动愤怒的，心里发怒的就是杀人；不可奸淫，看了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那不要不可起誓，你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所以耶稣把这些都提升高。那今天耶稣来说，你们不可以，你要把在埃及，在大河那边的所侍奉的神除掉。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其他的神有没有除掉？你今天除了神以外还拜什么？你的偶像是什么？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同意我的说法啊，今天中国人拜的一个是钱，一个是性，他说还有别的东西，信我不知道，但是钱是我知道。因为我去欧洲东欧去宣教的时候，碰到很多国人同胞，他们都告诉我，他说我们信钱，我们信我，信自己，然后我们信佛。那这些都是国内出来的人。我说国内出来人怎么信佛？因为是无神论，怎么信佛？我发现他信佛的，他告诉我信佛，因为他不想听耶稣，所以他就用佛来做挡箭牌。那我就不放过他，我就请他，你讲佛经给我听，我要想学学佛。他不会讲，所以他就要听我讲耶稣。那他就说我不信这些，我信我，我靠我自己，我不靠自己靠谁？自己靠得住吗？自己靠不住。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一个弟兄， 他这个摸就摸摸脖子这里啊，然后这么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原来是什么？是甲状腺，不是甲状腺，甲状腺瘤，长了个甲状腺瘤，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是 cancer， 就给他开刀，开刀以后就完了以后，医生说是99%的癌细胞都拿出去了。我请问你，他有没有平安？啊，这个弟兄有没有平安？没有，为什么？还有1%。你怕不怕蚊子？蚊子小东西。但是蚊子在你旁边就一直叫的时候，你烦不烦？你不要说小小的东西，你不要说1%啊，癌症99%都拿出去了，还剩1%，还是没有平安。我请问你，靠自己靠得住吗？这靠钱，另外一个是靠钱啊，靠钱可能是因为中国有句话，我们都是向前看，不是前面的钱，是金钱的钱，我们向前看。那偶像啊，你的偶像是不是金钱？上帝这里告诉我，把你在大河那边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目标，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耶和华神，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别。圣经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那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地方。神今天要我们做忠心的人，忠心侍奉，诚心实意的侍奉耶和华。我说教，就我们很多华人教会的信徒都是，搬来搬去的啊，从北卡搬到南卡，从南卡搬到纽约，从纽约搬到北卡，就是很多信徒因为工作的调动。那当你搬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要选一个教会，选教会呢是没有选择。选哪一个教会是有选择，懂不懂？每个人都要去一个教会，这个是大原则，这个是 principle， 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昨天讲的没有选择。那选哪一个教会有选择？你要去 RCCC， 你要去CBC， 我不是跟你们拉人啊，CBC 啊，我你去什么 CC， 什么什么 BB， 随便你去。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带你去，就去了那里。去到那里以后，那你可以试验。那现在很多人都要 try and error， 是看喜不喜欢。当你有一天你说，哎，这个教会我可以在这里侍奉，我可以在这里领受教训，得到供应，那你就要 settle down， 你就要专心在这里，这个地方当你的家，就不要做撒玛利亚妇人，跑来跑去。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专心一意的侍奉神，爱你的教会，把它当作是你的家。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要告诉我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讲到我和我家侍奉，不是你自己的，不只是我们一个人侍奉，乃是全家侍奉。我们教会是，如果太太不同心的话，不可以做长老，也不可以做执事。所以我们选执事的时候要问对方啊，我们有女执事，没有女长老，对不起啊，是我们教会的规矩啊。选执事的时候要问他的配偶，你同不同意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做执事。有的太太说我不同意，他整天往教会跑，家都不管了。我说这样的弟兄我们不用，因为家比侍奉更重要，夫妻的关系比侍奉更重要，所以不要。有一个弟兄很好，很爱主，很愿意服侍，太太不要。所以他在我们教会30多年没做过执事，他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执事算是教会的职分，也可以是带领，要做榜样。长老也是一样，所以全家的人力要侍奉，全家的财力 要侍奉，全家的时间要侍奉。我们发现当夫妻同心的时候力量很大，他的侍奉也有果效，所以我们要全家侍奉。最后一句话留给大家，也是圣经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每个家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够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有没有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教会会兴旺，神的果会降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周末一起思想约书亚记，你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到迦南美地，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因着基督从旷野进到迦南美地，使我们今天享受在神的家中的流奶与蜜，你供应我们丰富的一切，给我们圣经的话语，给我们圣灵的同在。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继续学习追求，让我们在这你所赐给我们的山上能够继续建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